好，我们这节呢是从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第十一条开始。这里呢我们进入到宣言的下半了哈。现在我们请弟兄读确认，姊妹们读否认。我们确认。第十一条呢，就是针对一些新福音派，不单是几十年前多年来的富勒神学院，包括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我忘记的书名呢，有讲圣经无误的这很多的学者都说圣经是无谬，但是不是无误不可以这样子分隔的。正面的我们确认，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绝对的正确的，以致呢在所论及的一切事上呢，什么叫论及的一切事上都是可靠的呢？绝对不会误导呢。好，接受芝加哥宣言的人士们呢当我们说到圣经所讲的一切，或者说上帝刻意用意要论及的事，都是可靠，不绝不误导，是指四方面，至少四方面。信仰呢，就是我们的救恩真理。第二是生活，就是怎么过伦理的圣洁的生活跟伦理。第三跟第四就是历史和科学。那历史与科学当然就是包括圣经讲到创造、洪水、神迹等等。所以一切的事呢，它的用意就是说，不仅仅是救恩、真理和生活。也包括圣经那些历史跟科学方面的记载。好，第十二条，来，弟兄先。
我们确认原本圣经都是误过的，没有一点错误、虚伪和欺骗。
第十一跟十二条呢，是从两个层次来看同一件事情，就整本圣经都是无谬无误的。第十一章呢，就是说绝不误导的，你不能说无谬，但是不无误。第十二条呢，说你不能只是说属灵宗教救赎范围是无误，历史科学呢不是，他就特别列出来了创造跟洪水这些呢并不被科学的假设所推翻。那怎么说假设呢？科学并不那么的客观的研究科学的背后有很多的假设地球有多么古老呢，它背后有很多假设，就是你怎么样判断化石的年龄，那是用碳14那它背后有很多假设，就是说呢这个 half life 怎么说半衰期物质的半衰期是不是几亿万年前都是跟今天一样的呢？你怎么知道半衰期当时是就特别是洪水之前跟洪水之后是一样的呢？这个都是假设，都是靠信心接受的。给各位一个英文的网站，那中文呢就是要参考各方面的科学创造论的书籍，有这种书的科学创造论。而科学创造论在美国的大本营呢，它的网站是 ICR.org 这个是代表的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科学创造论研究所ICR。 澳洲也有的，叫做 Answers in Genesis， 在创世纪里的诸般的答案，我直接翻译那个英文名字Answers in Genesis。好，第十三条，请弟兄先来。
我们确认
好，谢谢。圣经无误当作是神学名词来说，来说明圣经完全可靠是适当的。啊，那这个呢也是托德牧师等等啊反对的。我们否认了人可以用一些的证物标准，是在圣经以外的证物标准来衡量圣经。比方说耶稣啊五饼二鱼是喂饱了5000男丁呢，还是5001还是4999呢？那这个叫做就是现代的精确度。圣经没有义务跟20世纪、21世纪的精确的标准的。文法品质上的不一致。我们不能用这些来否认圣经原本的无误。自然现象的观察式的描述，就是太阳从东方起来了，为什么不说地球在西方下去呢？啊，这个是我们通常用的观察式的描述，对虚荒事件的报道记载。啊，愚昧人说没有上帝，那圣经并不教导我们没有上帝，圣经说愚昧人相信没有上帝，啊，虚假的信仰。夸张语法的使用，人若恨父母亲啊，这个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除非我们爱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以基督为首事情上那么的专一，就与父母妻子儿女们完全隔离。而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一个真正的专一爱主耶稣的人呢，就懂得怎么回过头来在主里按照神的话的方法来爱我们的父母亲妻子儿女等等的。啊，夸张的语法啊，重生的人是不犯罪的，那这个不是夸张，那个是用现代简单诗啊，是指习惯性上啊不再犯罪，不再有这种持续犯罪的习惯。啊，夸张的语法啊，约略数字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数字的使用，主题诗编排材料啊，很多学者说马太福音呢不是耶稣基督从啊一出来传道到钉十字架复活啊顺序的编排的，可能是主题式的编排的，那并不啊这样子啊，假如真的是这样子，并没有影响到圣经是无误的，我们可以接纳啊这种的写法。平行经文不同形式的采用资料啊，自由选取引据等等。这个是圣灵默示之下啊，当时的作者有他们的自由度来这样子选取或者引用旧约的经文。好，第14条，请来弟兄们先。
我们确认圣经是先后合一和内在合一的。
我们否认尚未解决所谓的圣经难题及误解之处，未审及圣经的真理全貌。
虽然还有一些的圣经难题我们还不能够解决，但是呢我们还是相信呢圣经是前后一致的，是内在这是一致的。啊，我自己多加一句个人的意见，这个内在的一致呢不是由人的堕落的逻辑，那是由神自己来决定他那个一致性的标准是什么。简单的说，这个一致性的标准就是神在永恒里的心意。15条，请来。我们确认
圣经无误的教义是建立在圣经所教导的末世教义上。
我们否认人可以基于约瑟人基督的先知或教诫而接受他问及圣经的教导。
好，首先我们相信圣经无误啊，并不是意味着讲完圣经无误就够了，不是的。圣经无误是整个圣经论，你看伯格夫用的是末世这个大题目里面的一个的延伸，一个的分题。所以圣经无误的教义是建立在圣经的末世论上面的，我们否认。我们可以说你看耶稣基督人性受到限制啊，所以啊，我们也不接纳耶稣基督讲到圣经律法与先知是不能废去的啊。 耶稣基督亲自的说明啊，圣经啊，特别是旧约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的权威。好，十六条，弟兄们来。
我们确认圣经服务的教义是教会从古至今的基要信仰。
我们否认圣经服务的教义是更正教义与这些时代的方法，或是回应否定性的高等批判学而设立。
那这点也很重要哈，就是说我们读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说华尔菲特呢说圣经的末世是教会的教义的 church doctrine， 就是说从古早期教父就相教会就相信圣经是神所末世的，是没有误的。我们否认圣经无误呢，是17世纪更正教，就是基督教，就是基督新教啊，经验哲学派的发明。他这里就是说我们反对那些反对我们的，那些反对我们的说你们这些都是威敏斯的信仰告白那种的理性主义者写出来的东西啊，不是的，从早期教父就承认的，或者说你们只不过在否定高等批判。什么叫高等批判？批判就从19世纪开始用历史用科学来研究圣经，结果说耶稣是错了，误解了他，或者是失败了，他要来做皇帝的，或者他是癫狂的，不是耶稣癫狂，就是使徒们是疯子啊！这种的高等批判有很多种的。那我们相信圣经无的，对方的反对就是说你们只不过是在造文章来啊抱不平，因为呢高等批判学呢，目前在学术界已经算是世界上公认的学术的游戏规则，你们是不甘心，所以你们又搞什么圣经无误。我们说不是的，我们不是只是因为有高等批判学而提倡圣经无误，从早期教父就是这样相信的。第十 七条啊，请弟兄来。圣灵为圣经做见证，圣灵也与圣经一同做见证，叫我们确信神的话圣经是真的。但是这个圣灵的见证呢，并不是脱离圣经违反圣经绕过圣经，在这里呢很明显的是在提防一些灵恩式的，好像灵恩这样这一类的对圣灵见证的看法啊。我们的经历呢，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啊，不能绕过圣经去分析或去理解我们的经历。好，第十八条，请来。好，这里说文法、历史、解经法。文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每一句每一段它整个的文法构造，当然也不要走极端啊。目前旧约学者们喜欢搞那些一段的第一个字是什么，最后一个字是什么，然后呢它怎么排列的，那这些呢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做出绝对的准则。根据文法、历史啊，就是说我们要看当时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但是顾虑到历史背景呢，却不要忘记神在历史中是在启示绝对的真理，是的，有它的历史背景啊。但是呢圣经不受历史背景所限制，圣经的历史背景是拓出圣经要讲的真理，并且要顾及到它的文体的类别。所以呢智慧书就不要用罗马书的方法来研究启示录就不要用历史书的方法来研究它的文体类别。 并且要用已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特别是用新约来看旧约，从旧约看回新约。今天一些受过新派神学院训练的圣经科的博士，当你在神学院里面做功课的时候，比方说做保罗书信那你做一段经文时间做一些的希腊文的翻译分析，然后呢他要你写一篇论文，简单的这一段经文的注释。当你写到最后，你说这段经文呢就是应验旧约什么什么什么的预言嘛，你很可能不及格，老师可能给你一个零分，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已经解经，我要你做的就是把这段经文的这个构造搞出来你不要扯什么旧约讲这讲什么新约应验，或者你在旧约在研究以赛亚书你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吗不准，你这样做的话就违反了我们旧约研究的学术规则。那这种事情呢正在发生在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也就是说呢已经解经这个方法这个步骤呢往往是摒弃在圣经研经课以外，这个是非常不成熟的做法但是这个非常普遍的教学法。好，我们否认人可以用处理经文或者探索背景来源的方法导致将中文经文冲淡了相对了是的，我们可以研究圣经的来源，比方说这个历代志上下或者历史书呢是不是有比较老一点的文献，然后呢这个作者把它编起来的，那我们不否认这种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不等于说圣经这卷书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路加肯定是访问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那是不是因为是玛利亚那里来的所以就不是圣灵默示的呢？是路加编出来的，所以路加并不被圣灵默示呢？不是的圣灵掌管路加跑去访问这些的使徒们跟玛利亚等等不要因为他的背景或者来源而相对圣经，或者除去他的历史性，贬低他的教训。比方说大卫他犯罪之后悔改写了诗篇第51篇，那就不等于说就是因为这个是犯罪的人写的诗篇就不是绝对真理，上帝也可以 rule and overrule， 上帝可以在那里介入掌管那不要除去他的历史性教训，或者是否定他所宣示的作者是真的。好，最后第19条了我们还是弟兄姊妹，弟兄这次有两个确认两个否认，好请来。
我们确认这个是圣经的完全真理，绝对无谬和完全无误，是确实了解基督教全面信仰不可或缺的，我们更确认如此确信必会里面越来越效法基督的模样。
好，我们从否认开始来看，认信圣经无误是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呢？不是的。假如我们每一个人的圣经论或者任何的神学信仰的看法都要是那么的精准正确才能得救的话，天堂是空的，没有一个人都是搞好神学才得救的所以离经背道的神学家，我们没有义务没有权利去判断他们的得救还是不得救，你就说出他们这个观点错的就够了然后呢我们更否认了拒绝圣经无误不会为个人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是的，我们不去判断别人得救不得救，但是不信圣经无误呢是带来很严重的损失的。正面19条，相信圣经的完全的权威绝对无谬无误， 是确实了解基督教全面信仰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你的圣经论如何就带来怎么样的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赎论等等啊，是不可以没有的。这样的相信圣经无误必会令人越来越效法基督的模样。因为什么叫效法基督的模样呢？就是遵行他的话，那他的话肯定要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权威，是吗？相信顺服，信靠顺服。那这个信靠呢，就包含了承认这本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我要服从的上帝的小谕。好，我们再来重新来看一看，从头来看这十九条啊。前面呢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不是靠人来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但是呢圣经的确是要管我们的心的，不是由信条来管，是由神和圣经来管。圣经不是要等到上帝来电第三条才变成神的话，它就是神的话。上帝虽然用人的语言来启示，但是人的语言并没有扭曲上帝的启示的。第五条，圣经里面有先有后，但是前后并不矛盾的。第六，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不能说大部分是少数不是，或者里面是外面不是，不能的。那至于圣灵是怎么样的启示人把圣经写下来呢？那个属于奥秘啊。但是呢，默示绝对不只是一个人比较属灵一点，靠近耶稣一点，绝对不是的。上帝默示的时候呢，没有默杀这些作者们的风格，因为从母腹中上帝就拣选他们做默示的媒介啊。使徒先知们不是无所不知，但是呢他们所写下来的的确是无误的，是真实的啊，是可信的啊，他们不会误导啊，因为有圣灵的保守。我们讲的是原稿无误，但是翻译本抄本都有圣灵的保守，所以他们会能够忠实的表达原稿的意思的。原稿不在不等于说相信圣经无误不重要。十一条，不可以说仅仅信圣经无谬而不无误。十二条，不能说只是相信圣经在属灵上的事情是无误，科学历史上不是无误的。第十三条，我们相信说圣经无误的四个字是有意思的，不是没有意思的，是恰当的。虽然圣经用一些没有好像现代的科学新闻学那种的精准的数字，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圣经的无误。我们不能够解决所有的圣经难题，但是呢我们还是相信圣经不但是无误，而且是内在一致的啊。我们相信呢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第十六条，圣经无误不是20世纪1970年代福音派发明的，也不是改革中在17世纪发明的，是从早期教父就相信到。十七，圣灵为这个圣经做见证，但是呢不等于说呢圣灵呢是脱离了圣经为圣经做见证。我们必须要以文法、历史和已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圣经，但是不要冲淡圣经的绝对性。最后，我们不能说不信圣经无误的人不得救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你不信的话就没有带来损失，还是有损失的啊。因为呢我们需要全面的去了解圣经以至于效法基督，那这个需要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上帝从天上来的小